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二十八集，有个词儿啊，叫优胜劣汰。这个词儿呢，表面上看没什么毛病哈，但是历史上总会有那么一些倒霉的家伙，最终呢，反倒败在了自身能力的强大上。咱们就以项羽来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偏科异常的严重，可以说啊，他是经济白痴、政治白痴和外交白痴。可是偏偏就在打仗这一方面，那个能力呢，简直是突出的不是一星半点。具有如此强大的业务能力，他非但没有让项氏集团进一步强大，反倒成为了集团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刘邦退居汉中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就卷土重来，一口气灭掉了章邯等三个前秦的势力，彻底的占据了关中，也就是原先秦国的疆域。以后刘邦一跃就成为了当时各派势力当中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支。这个巨大的胜利使得刘邦一时间没控制住自己啊，用咱们今天话说就是膨胀了、飘了。项羽这时候就郁闷多了，先是兵进关中期间呢，被各路诸侯摆了一道，给他头上安了一个纵长的空头衔。然后呢，诸侯联军在关中一通的奸淫掳掠啊，当然这里边呢作恶的肯定也少不了楚军了。但是最后关中人心里边记住的仇人就俩，一个是作为秦奸的章邯，一个就是首恶项羽。这么一来，关中项羽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只能和其他诸侯一道撤出了关中。关于撤出关中啊，一般的说法是项羽在西夏，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潼啊，主持了诸侯分封，不算他自己，一共封了18路诸侯。因为分的不公平，所以导致天下大乱，项羽众叛亲离。其实这件事上啊，项羽同样是做了背锅侠了。所谓分封18路诸侯，这里边除了瓜分了秦地的章邯、司马欣、董翳这三位外加刘邦以外呢，其他诸侯都是当地地头蛇出身。所谓的封地，不就是原来你在哪儿啊，现在你就在哪儿吗？分封无非就是对既定事实走程序，咱们卡个戳盖个章，这个事儿咱们定下来，昭告天下说这地儿归我了，就这么简单的个事儿。项羽这个纵长在里边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现在公证处公证员啊，盖戳的，就那么一角色。再者呢，早在秦末天下大乱初期啊，这些造反的诸侯之间相互吞并杀戮，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所以说天下大乱这个锅还真不能让项羽一人来背。而项羽很可能还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就自己啊号称自己是西楚霸王。那这个霸字那个潜台词啊，就是他认为自己是诸侯当中的霸主，是吧？就跟春秋时代那个五霸那是一个性质。其他的诸侯虽然和他没有隶属关系，但是他们必须要买霸王的面子，必要的时候还得听其调遣。虽说项羽的实力啊要强过多数诸侯，但事实上众多诸侯却不买他的面子。既然不能说服你，那就只能是打服你了。于是项羽就开始对周边诸侯进行征讨。刘邦能够顺利的完成还定三秦之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项羽啊没有精力去跟他去这个逗闷子关注关中去。刘邦统一关中秦地之后呢，项羽啊正在齐国和当地群众那儿撕巴呢，其老窝彭城正处于空虚的状态。刘邦一看，哇，有机可乘啊，我干脆一鼓作气，我弄死他得了，哎，我就把这个实力最强大的项羽给他灭了。于是呢，刘邦广发英雄帖，联合各路诸侯一下子拉来了56万人啊。当然了，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有水分的啊，组团呢，他们这56万人就去掏项羽的老窝去了。如此规模庞大的一支联军去打一座空城，那你当然手到擒来嘛。当时正在山东作战的楚军一下子就腹背受敌了，落入了非常凶险的境地。大本营丢了的项羽开始展现出他超凡的军事才能，面对多数人可能都要绝望的境地，这个当时只有啊27、28岁的年轻人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大胆。项羽心里边是很清楚的，刘邦的诸侯联军看上去这个规模可了不得，这么大的规模，但存在着最大的破绽，他们并不是一支独立完整的军队，而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联盟。 任何性质的联盟都逃不出一个铁律，那就是成员数量和联盟质量、联盟行动力成反比。这就和现在啊，网络社区人数翻倍、智商减半是一个道理。即便是放到现在，欧盟不也是随着成员国的不断增加变得越来越缺乏活力了吗？到最后英国为了不被拖累，索性就干脆想要脱离欧盟了吗？但是这也拖了个乱七八糟，到现在也烂了尾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这问题。刘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先前呢头脑一热，为了打仗的时候规格尽可能高一点啊，所以对要求入伙这个诸侯呢是来者不拒。哎，结果呢一来二去把他自己弄到了几个月之前项羽所处的那个尴尬境地。有责任无权利还没有利益。啊，那么呢除了政治上的麻烦以外，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么大规模的军队缺乏统一的指挥协调，那当然是看着吓唬人，其实里边到处都有缝隙可钻嘛。项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他带着20,000多骑兵啊，抛开了这个大部队，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从联军各部之间的一个个空隙呢钻过去，然后直扑刘邦所在的大本营，直接杀过去，是吧？结果呢是一击命中，联军只用一个上午就宣告系统崩溃了。由此楚汉争霸呀也就完成了第二阶段。项羽凭借着高超的军事判断和指挥能力扳回了一局，但是局面也仅仅就扳到这儿为止了。因为一次胜利并不能改变楚汉的实力对比，刘邦虽然败得很惨，但是他背后有关中八百里秦川沃土，可是一点都没受损失啊。战争都是在项羽他们家里打的，打赢打输砸的都是他们家厂子，破的瓶瓶罐罐都是他们家的财产的。其实很多事和打仗的道理差不多，当总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技术问题啊其实就不再是问题了。我技术不如你，但是我实力比你强，我和你竞争10次里边我输了9次，我输得起。可是你只要输一回，你就没有再翻盘的机会了。说的再露骨一点，就是一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在现实当中其实都不算是个问题。你看彭城一战刘邦败了，但是除了损失一部分面子以外呢，并没有伤筋动骨。至于说战损嘛，他前面损失多少，后边萧何马上就能给补多少。项羽这边就惨了，虽然打赢了，但是自己那厂子让人砸得乱七八糟的，最后算下账来他还是净损失。比之更要命的是呢，一连串的军事胜利让楚军的将士们呢都得上了项羽依赖症了。哎，在项梁意外身亡之前，项羽一直扮演的都是一个战将的角色，可能这脑子里啊都一直没有想过说我当个继承人这个问题没想过。结果一夜之间呢，项羽成了项氏集团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可是他并没有及时转换角色，从首任宋义到巨鹿之战再到彭城之战都是他自己啊亲自上手的。可是做君王和做名将这玩意儿终归是不一样的，久而久之呢，楚军上下也都习惯了直接在项羽的指挥下作战。这么时间一长啊，楚军的管理习惯必然趋于畸形，其他的将领在主观上呢也逐渐的就不再习惯于独立应对问题了啊，什么事我们听项羽的吧，项羽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这种情况啊其实并不稀奇，法国皇帝拿破仑也面临过这样的尴尬局面。因为老大太能打了，又非常愿意亲自上阵啊，时间一长底下众多高管呢都慢慢的就退化了，反正有人拿主意我们管执行就行了，哎，不动脑子就这么着了，这脑子越不动就越不好使了。最终拿破仑这个最高统帅干脆就成了法军的救火队长，哪个方向战事不利，哎呀皇上快来救我们呐，皇上就跑去救火去。但是咱们说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你不是孙悟空呢，你能分出好多个分身来呀。当你身为最高管理者的时候，却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具体的实际操作当中的时候，必然就意味着全局化的管理缺位。即便是牧羊人都知道，在放羊的时候自己啊只需要躺在石头上晒太阳，而不需要去插手牧羊犬对羊群的管理。在现实中啊，很多人因为业务能力强被提拔到管理者的位置，可是在心理上呢，他们却依然呢没有习惯这种角色的转换。专业素养的强大可以让你在做管理者的同时兼具一部分指导者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越俎代庖。彭城之战结束之后，刘邦并没有一路退回关中，而是留在了荥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在这里他和项羽耗上了，刘邦根本不用担心关中， 因为背后有萧何这头号大管家替自己管理着一切呢，他只需要隔一段时间回去一趟就成。而项羽呢，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个时候的楚军只有他亲自带着才可能打胜仗，所以要想和汉军对峙，他就必须陪着刘邦在郑州待着。可是郑州不但远离彭城，中间还隔着一魏国，项羽不在国都，家里那一摊子事基本上就没人理了。时间这么一长，社会运行啊，经济运转肯定都要出问题。可是如果一走了之呢，刘邦就在眼巴前，你不弄死他就走，这玩意太不甘心了。另一方面呢，在汉军眼皮子底下后撤，那太危险了。就这么着，项羽陪着刘邦在荥阳就耗上了。这一耗啊，就耗了两年半。两年多的时间里，刘邦回了咸阳好几次，可是项羽呢，却是一刻都不敢挪窝啊。他眼睁睁地看着韩信带着偏师一路北上，把一系列杂牌诸侯悉数消灭，最后灭了齐国。此时汉军的手已经伸到了楚军的背后，而西楚由于老大长期不在家，又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丞相，其治理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西楚的败亡到这儿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事情了。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你产品做得再好，如果市场布局做不好，内部管理做不好，最后必然还是死路一条啊。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